如果魔鬼撒旦今天可以做一件事叫主耶稣心痛的话，你估下那件事是什么了？当然不是攻击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已经在神的右边，魔鬼再没有能力去伤害他。只不过撒旦却可以攻击主耶稣最紧张最深爱的那件事，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地上的教会。问你多一条问题，如果撒旦要攻击教会的时候，你估下杀伤力最大破坏性最高的招数是什么？你估得没错，就是制造分裂，破坏教会的合一，令到教会不单止没有办法继续传福音，甚至弟兄姊妹会互相攻击，作出一些很差的见证，叫别人跌倒。好了，第三条问题了，如果魔鬼撒旦要制造分裂，你估下最狠毒的招数是什么？只要这一招一出，宣讲福音的事工立刻就会被瘫痪。这招是什么？就是离间会众和传道人之间的关系，挑起一些事端，叫部分的人开始不信任传道人，怀疑传道人的用心，质疑传道人的能力，挑剔传道人的工作。只要撒旦在这些地方找到破口的时候，他就会乘虚而入，然后不断地在暗处来放箭，直到会众从传道人关系破裂为止。为什么这一招这么狠毒啊？因为受伤害的不单止是传道人本身，更加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比方说，假如你很不看不起那人的传道人，你很不喜欢我才算，你估下每次当我站上讲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都未开声，我只不过是站在那里，你已经觉得很不耐烦很反感。到我开口讲说话的时候，你就会由第一分钟开始 evaluate 我讲每一句的说话，都不用五分钟，其实你就已经找到七个错处。听到第十五分钟，你就已经很厌恶我的声音，你顶不顺你就要走出外面。甚至如果你聪明一点计一计的话， Pastor Wilbur 平均每三堂就会讲一次道，那你就会计啱啲日子，每逢我讲道的时候，你就会专登不来。如果一个会众是这样，两个会众是这样，十个八个的会众是这样，你估下最终什么会 suffer？福音会 suffer 咯，福音的可信性会 打折扣。如果撒旦要破坏教会，最狠毒的招数就是在会众和传道人之间挑起事端，最好呢就是令到会众集体地摒弃一个传道人，甚至整队的教牧团队。只要他成功的话，就能够瘫痪这间教会。 Imagine 如果俄罗斯要逼乌克兰停火的话，最狠毒的招数一定不是去暗杀泽连斯基，因为泽连斯基一死的话，他即刻会成为一个民族英雄。最狠毒的招数就是捏造证据，散播一些谎言，说泽连斯基贪污，说他亏空公款，侵吞国家的财物，中饱私囊，于是乎第一时间全世界的援助就会即刻停止，乌克兰就会跪低，长仗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你明白世界的舞台是这样，政治的舞台是这样，谁肯用最哪吒的招数，谁就会占上风。其实在属灵的世界都是一样。弟兄姊妹，魔鬼撒旦不是一个好人，他什么招数他都会出的，只要他找到一个小小的破口，他就会乘虚而入，数了入来你的思想里面，制造一些疑点，放大一些误会，直到他成功地离间会众和牧者之间的关系为止。 Imagine 当传道人每讲一句说话都被质疑的时候，福音事工其实是彻底被瘫痪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这些情况在你过去的教会生活里面出现？其实撒旦这些阴险的计谋不是只是今日用在教会身上，其实打从新约教会诞生一开始，魔鬼就不断地来到出招，他不会放过任何一间的教会，只要一找到一些空隙，他就会入来，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一间的帖撒罗尼加教会。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日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想捉住保罗、西拉和提摩太，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拉保罗去官府，弟兄姊妹很担心保罗的人身安全，于是就漏夜护送他们出城。 咁啲猶太人當然唔會就此罷休啦。當佢哋一聽到保羅去咗比利亞傳福音啫，即刻又趕去嗰度咧，要捉拿保羅。總之咧，就係要趕絕佢，甚至乎要剷除佢。好彩教會一收到風聲，話啲猶太人殺到嚟咧，於是乎又即刻帶到保羅去咗個海邊。今次咧就運水路走啦，因為水路咧可以走得遠啲，走得安全啲。好咯，咁啲猶太人從比利亞翻翻嚟帖撒羅尼加，佢兩次想捉保羅都捉唔到嘅話，咁你估下佢哋會唔會就此罷休啊？咁梗係唔會啦，你肯，撒旦都唔肯啦。魔鬼撒旦最狠毒嘅招數係咩話？就係喺保羅嘅背後唱衰佢咯。你都估到佢哋會講啲咩噶啦？大家唔好俾呢啲人呃先得噶，呢啲咁樣嘅江湖術士招搖撞騙，周圍去傳埋呢啲咁嘅異端，講啲咩新奇事物，專呃啲無知婦女。佢哋話咩話？釘十字架嗰個耶穌係基督，真係鬼唔望神懲罰佢咯。信耶穌可以有永生，悔改可以得救，你可以得到受洗，可以得到聖靈充滿，咁你都信啊？氹你咋，孫太，講到尾咪又係想你揞荷包俾錢佢，刮完你一筆之後，咪同其他啲光棍一樣銷聲匿跡咯。你睇佢而家去咗邊？去咗邊啊？唔好中佢哋計啊！頂姊妹，你完全可以估到仇敵要拆毀教會嘅時候，最狠毒嘅招數就係先攻擊嗰個傳道人，離間佢同會眾之間嘅關係。所以當保羅寫信俾帖撒羅尼加嘅信徒嘅時候咧，佢冇辦法唔為教牧團隊嚟到去辯護，因為呢個唔單止係佢個人聲譽嘅問題，更加係佢所傳講嘅福音嘅可信性嘅問題。帖前第二章第一節，我邀請你可以打開聖經同我一齊去睇《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二章。弟兄們，你們都知道，我們進到你們那裡並不是白費功夫的。我們從前在腓立比雖然受了苦，又被凌辱，可是靠著我們的神，在強烈的反對之下，仍然放膽向你們述說神的福音，這是你們知道的。弟兄姊妹，我之前不是跟你們分享的，我們在腓立比無端端被人家捉了，那些人說我們擾亂公安，說我們發放虛假信息，我們被人剝光衣服，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人用棍打，然後在一個未經審訊的情況底下，他們將我們鎖起來，當我們是恐怖分子一樣，擠了我們在最高設防的監獄。好彩神救回我們出來，但你看看，我們沒有因為這樣而退縮，我們來到帖撒羅尼加的時候，我們仍然放膽跟你們說耶穌基督是救主。你想想，江湖術士會不會這樣？招搖撞騙的人會不會明知個故事不受歡迎，甚至會惹嚟皮肉之災，仍然跟你講同一個故事啊？不如我跟你講《三國演義》啦，不如我跟你講《笑傲江湖》啦。第三節，我們的呼籲不是錯謬的，不是污穢的，也沒有詭詐。相反地，神既然考驗過我們，把福音委託給我們，我們就去傳講。拿撒勒人耶穌是基督，他被人釘死了十字架，三日之後復活，這個故事不是我們作出來的。你給任何人去作故事，沒有一個人會作一個這麼荒謬的故事出來的咯。這個故事是神考驗過我們，然後將它托付了給我們咯。不像是討人歡心的，而是討那察驗我們心思的神的喜悅。我們從來不說奉承的話，這是你們知道的。有人會在背後唱我們，說我們講一些奉承的說話，說我們講什麼罪得赦免、得享永生、有聖靈充滿，是哄你們歡喜，無非是想騙你們錢。但我們真的沒有哄過你，你們自己也都知道，我們沒有從你身上得過任何在金錢上或者物質上的利益。神可以作證，我們並沒有直顧起貪心，也沒有向你們或別人求取人的榮耀。我們沒有在你面前讚自己，我們沒有自己表揚自己，希望你尊崇我們多一點，欣賞我們多一點。如果我們有任何事要誇口的話，我們就只是誇口自己為了福音的緣故受了多少苦。 你記唔記得我 show 過俾你哋睇？我喺手上邊、腳上邊、喺我背脊上邊，俾人用棍打，打到皮開肉爛，啱啱先包扎好，仲未曾好翻嘅傷口啊！我有冇 show 過俾你哋睇？喺我腳踭上邊扣上咗鎖鏢嘅印記啊！我哋唯一夸口、唯一炫耀嘅，就是为了福音所受的苦和在身上留下的疤痕。这些疤痕就成为了我们的荣耀，因为这个是主留给我们的榜样。那个榜样是什么？受辱骂、被鞭打、被掌掴、戴上荆棘的冠冕，然后被钉上在十字架。能够这样跟随耶稣的榜样，就是我们作为传道人的荣耀。弟兄姊妹，讲回今日的哥伦基督教会，我都希望不会有人觉得教牧团队是很贪心，想奉承会众，讲一些好说话，等你捐多些钱给教会，又或者有人很想贪图自己的荣耀，很想有更多人认识我们。其实跟保罗一样，若果我们要夸口的，我们就只会夸口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为了建立这一间的教会所受过的苦。虽然我们不至于说受到皮肉之灾，被人拉去坐监，但是被批评、受辱骂、被人嘲讽，却真的受过不少。有些人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有人可以在 WhatsApp 的群组上粗言秽语，甚至有时被人拍台这样骂。所有你想得出或者想不出关于牧养教会的事情，都试过被人批评，甚至被人责骂。你问我难不难受呢？那当然难受，当然会不开心，但是有没有想过放弃？没有。17年来，其实牧者的取态就是人家喜欢怎么说，人家喜欢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我们从来都不会去回应，专门要证明什么，或者要解释什么。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用忠诚来去说明一切。因为今天牧者之所以带领教会，牧者之所以站上台上讲道，不是由弟兄姊妹一人一票去选我们出来的，是神考验过我们，将福音托管了给我们。我们怎样教导，怎样去带领，怎样来到牧养，全部都要向主来到交账，全部都要讨主喜悦的。刚刚帖撒罗尼加前书就这样讲，被人笑、被人骂，甚至被人打，是命定的。在我们被拣选去传耶稣的福音那一天，那个呼召已经包了。那有人就会问了，牧师啊，咁你讲晒啦，咁教牧团队唔需要向会众交代任何嘢噶啦，你哋自己向上帝交账咪得咯，系咪咁样咧？你问得好啊，条问题我系会回应噶，因为保罗喺帖撒罗尼加前书 exactly 就系咁样辩护啦。佢讲咗两样嘢，为到教牧团队嚟到去辩护，呢两方面咧喺会众可以自己用双眼嚟到去观察，用理智嚟到思考噶咯。第一件事，保罗邀请教会去看清楚，我今天也欢迎大家去看清楚的，就是你看看传道人在你们中间的辛苦和劳碌 labor and toil。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身为基督的使徒的，虽然有权利受人家尊敬。在上文下理里面，保罗讲的就是我们作为使徒，其实我们是有权利叫教会来到照顾我们的生活，以至我们可以专心地传福音。若果你说有一个富贵人家，他愿意赞助西拉、提摩太、赞助保罗的生活的话，等我们不用靠积帐篷为生的话，其实都很理所当然的。第七节，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如果你将这一句抽空了上文下理，你就会以为谦和 gentle 是说谦虚，是说温文有礼，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什么为之谦和？就是你 picture 一个妈妈乳养自己的新生的 BB。咁即係點啊？咁即係個 BB 幾點鐘醒， 佢幾點鐘喊，佢幾點鐘肚餓，媽媽無論幾辛苦、幾疲倦，個傷口幾痛都好，媽媽都會第一時間起身撲過去餵奶。從來都只會係個媽媽俾嘢個 B B， 係唔會媽媽要問個 B B 攞嘢嘅咯。只會係 B B demand 個媽媽，媽媽心甘命抵地去付出，係唔會媽媽 demand 個 B B 要個 B B 去滿足佢自己。呢、這個就係謙和 ，gentle 就係負擔子嗰一方 ，gentle 就係心甘命抵去承受壓力嗰一方。Gentle 就是不問辛勞的一方，傳道人是心甘命抵不問辛勞地付出給教會，就好像媽媽去不理自己的狀況是怎樣，都會第一時間去預養自己的 BB， 是這樣的意思。第八節，我們這樣痛愛你們，不但樂意把神的福音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樂意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愛的。只有傳道人將我哋有嘅嘢俾你哋，係我哋將自己最好嘅嘢俾你哋，係唔會調轉嘅咯。第九節，弟兄們，你們應當記得，你唔好聽人哋點樣講保羅啊，你唔好信人哋質疑我哋嘅動機啊。其實你自己有眼睇噶，你見到啲咩啊？你諗翻起啲乜嘢啊？第九節，弟兄們啊，你們應當記得，我們辛苦和勞碌啊。我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是怎样昼夜作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你记得我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是怎样生活的？是一路传福音，靠双手来工作，积帐篷来维持生计的，免得一些未信主的人要付费才有得听福音咯。所以在第二章第六至第九节这里讲的是傳道人辛苦勞碌地將神俾佢哋最好嘅嘢毫無保留地付出，用嚟服侍教會。所以如果有人要論斷教牧團隊嘅話，就請佢哋自己用眼睛去睇啦，睇下教牧團隊有冇辛苦勞碌喺艱難當中仍夠忠誠。你留心傳道人有冇將神俾佢哋最好嘅嘢，包括自己嘅能力啦、才幹啦、青春、健康和時間毫無保留地來付出給教會。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想告訴你，過去這17年裡面令到我最開心最滿足的，就是同一班無私地來付出的同工一起來工作。這班同工是從來都沒有問過，執事可以證明這班同工是從來都沒有問過教會會給什麼給自己，他們只會問自己有些什麼可以給弟兄姊妹。每個星期同工團隊除了要講道、預備崇拜之外，其實還要編寫13份的材料，以至到兒童事工、少年崇拜、Canto Youth、High School Ministry、所有中文和英文的成人小組、一路去到金靈小組，都有足夠的資料可以開組，弟兄姊妹可以不斷地成長和學習。每個星期13份的材料，不計 Alpha， 不計啟動課程，不計現在相識午餐會，不計額外的退休會，都不要講還說要有行政工作、事工團隊的管理、跟領袖溝通、牧養弟兄姊妹。除了這一切的工作以外，其實 I wish 你有時可以明白下牧者怎樣開會。譬如說剛剛在這個月有一對年輕人告訴我們，他計劃明年結婚，那誰個 Pastor 會幫他們啊？ Pastor Sharon 就主動說我可以幫他們做婚前預備。然後另外有一位肢體最近剛剛過身，家人接觸教會， Pastor Joshua 就會二話不說，他說我可以幫他們做安息禮拜。弟兄姊妹，在教牧團隊當中很多事是不用 assign 的，很多事是自動自覺就會去做的。此外， I wish 你能夠每個星期六，如果你能夠8時回到來，你試下跟著 Pastor Ava 他由朝頭早一路去到下午5時的行程。朝頭早主持兩個的 Kapos 的家長會，然後約見新移民的家庭， 然之後 train 一啲嘅 servants， 然之後轉戰去嗰度個 gym 嗰度，下晝咧就帶高中同埋大學生嘅小組，一路唔停，直到四點鐘先至執嘢收工。如果你平時冇練過戲嘅話咧，我相信你唔會跟得上佢。I wish 你能夠每個星期六朝頭早八點，你又試下跟住 Pastor Gabriel 一路跟到佢黃昏六點鐘。你應該很容易認到他的，戴著手套、背包、notepad、手提電話就走遍全場的了。哦，哪裡冷氣不夠要加風扇、找 Pastor Gabriel 啦。哦，樓上盞射燈熄了跳了 Fuse 了，找 Pastor Gabriel 啦。哦，哪裡有小朋友哦嘔了啦，要找工具去清潔啦。哦，外面停車場很黑啊，要額外的照明啦。哦，食物不夠啦，要 order 啦，要多一點啦。大小事務你都知道要找誰，由朝頭早嘅八點一路去到黃昏嘅六點。I wish 你又試下星期六嘅朝頭早由八點鐘跟住 Pastor Carson 一路跟到晚上嘅九點。朝頭早帶完兩場嘅敬拜，然之後六點鐘喺英文崇拜嗰度講到，之後再帶埋小組。I wish 你會睇到呢一個嘅教牧團隊，幾乎每一位傳道人都帶緊兩個嘅小組。當你感覺到哎呀參加小組真係好攰啊，攰到想死嘅時候，你可以諗翻你嘅傳道人，每個星期帶兩個小組，每個小組開組之前都有組長嘅 briefing 會。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要衡量教牧團隊嘅話，第一，我歡迎你留心傳道人點樣喺你哋中間辛苦勞碌，將神俾我哋最好嘅嘢，無論係講緊能力啦、才幹啦、恩賜啦、青春啦、健康啦、時間啦，都毫無保留地付出嚟到服侍教會。第二樣嘢，保羅邀請教會去留心，亦都我今日歡迎大家弟兄姊妹自己用眼睛去睇嘅，就係你睇下傳道人之所以辛苦勞碌係為咗啲乜嘢。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他們這麼辛苦，到底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是為了可以賺多些錢，是為了可以有更高的成就，還是想你賺他多些呢？到底傳道人這麼辛苦是為了什麼？第十節，我們對你們信的人是多麼聖潔公義，無可指責，這是你們和神都可以作證的。你不要那麼容易被人家唆擺，不要中撒旦的詭計才行，不如你自己用眼來看，你想一下傳道人教你們過聖潔生活的時候，他自己的榜樣是怎樣，他有沒有聖潔公義毫無指責啊？第十一節，正如你們知道的，我們怎樣好像父親對待兒女一樣去對待你們眾人，勸勉你們，鼓勵你們，叮囑你們。你又試下諗翻起啊，當日傳道人係幾認真地、幾著緊地、幾苦口婆心地去勸勉你哋、鼓勵你哋、去叮囑你哋，甚至好似一個爸爸去管教仔女咁樣，循循善誘你哋。點解要咁樣啊？做咩事要咁慾緊啊？第十二節，保羅作為一個牧者，佢寫咗好多書信，每每都係作出同一個嘅表白。保罗话：我哋之所以咁紧张，系为咗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的神啊。We exhorted you, each one of you, encouraged you, charged you to walk in a manner worthy of God, who calls you into His own kingdom and glory。保罗最想教会看到的，第一就是传道人在他们当中的辛苦劳碌，第二传道人最欲紧的不是弟兄姊妹回教会回得开不开心，会众欣不欣赏自己，有没有人因为这样奉献多些钱给教会，传道人最紧张的是你们，是你们是否配得，是你们是否在生活上配得起神给你们那个尊贵的身份和呼召。保罗对着以弗所的教会，对着腓立比的教会，对着哥罗西的教会，对着帖撒罗尼的教会，多次都是讲同一句的说话，这句可以说是保罗自己一个使命宣言来的，就是我所带出来的弟兄姊妹，我所建立的教会，他们的生活是否配得起神的呼召和神给他们的身份。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神所收立的儿女来的？咁过一个同儿女相称嘅生活啦， 唔好做一個街童啦，唔好任性地過住一啲放縱嘅生活啦。你知唔知道你係神所愛噶？咁你過一個蒙愛嘅生活啦，唔好對你嘅主冷若寒霜啦。你知唔知道你已經係被主所揀選噶？咁過一個分別為聖嘅生活啦，唔好跟隨住呢個世俗嘅文化啦，好好地保守你自己嘅身體啦。你知唔知道你係一個聖徒嚟噶？咁過一個與呢個身份相稱嘅生活啦，唔好凡事都問條底線喺邊度，不如你問一下一個聖徒點樣可以討主喜悅過每一日嘅生活啦。Live a life that is worthy of God who calls you into His kingdom and glory. 你知唔知道你係神嘅仔女嚟㗎？你知唔知道神愛你啊？你知唔知道你係蒙揀選嘅族類，係君尊嘅祭司，係聖潔嘅國度，係屬神嘅子民？你有冇活出呢一個咁尊貴嘅身份啊？呢個就係傳道人最關注嘅嘢。有時辛苦勞碌，好似媽媽照顧佢嘅寶寶咁樣；有時係苦口婆心，好似爸爸管教兒女咁樣，一次又一次地勸勉啦、鼓勵啦、叮囑啦。若果弟兄姊妹要論斷佢嘅傳道人嘅話，就讓佢哋問翻自己：你所見到嘅教牧團隊係咪忠誠地、專注地、不眠不休地做緊呢一樣嘢咧？撒旦的目的是要破壞教會，是要拆毀教會，是要傷害主耶穌最愛的教會。而其中一招最那吒的招數、最狠毒的招數，就是挑撥離間，叫會眾懷疑自己的傳道人，輕看他的傳道人，甚至憎恨他的傳道人。到最尾，不單止是傳道人受傷害，個會眾會失見證，更加重要的是福音的信息会大打折扣，教会的事工会被瘫痪。结果其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最大的赢家就是撒旦自己咯。所以企硬不单只是讲紧面对着外来的压力要企硬，面对着世俗的诱惑的时候要企硬，同时也都是讲紧要分别那恶者的诡计，不要那么容易就中了他的圈套。来到书信最尾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第五章，保罗专登留下了一个的请求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什么才是合适的态度来对你的传道人呢？第五章第十二节，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你们。哇，保罗不是吩咐你们，保罗是请求你们。那保罗请求些什么？弟兄们，我们求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人。敬重 respect， 敬重啲乜嘢人话？嗰啲劳苦嘅、不眠不休嘅、任劳任怨嘅。第二，嗰啲喺主里面治理你们嘅，即系话主耶稣拣选咗佢哋，将福音托付咗俾佢哋，叫佢哋去建立教会嗰啲人。第三，嗰啲劝戒你们的人，尤其是用神嘅说话去教导你们嘅人。咁即系讲紧啲乜嘢人啊？保罗咪就系讲紧教会嘅领袖咯，讲紧教牧团队咯。敬重你嘅传道人，个意思唔系叫你客客气气对你嘅传道人啊。客氣是講緊一種禮貌，是中國人一種嘅修養，一種嘅德行。保羅唔係講緊你要對傳道人客客氣氣。敬重嘅意思係，當傳道人為你哋去勞苦，將神俾佢哋最好嘅嘢毫無保留地付出俾教會，嚟到建立教會、服侍弟兄姊妹嘅時候，你應當敬重佢哋係被神所考驗過、受神所委託嘅仆人。Listen to them， 不要口里面附和，行出来又是另外一套。那个其实是表面上的客气，称不上是敬重的。当你真正敬重一个人的时候，而这个人也很紧张你属灵生命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跟着他的吩咐来做咯。弟兄姊妹，有一天主会再回来的，你和我都会见主的面的。 到時主問我和他問你的問題會有些不同的咯。主問我的就會是，你有沒有為到我所托付你給你的教會來到去勞苦過呢？你有沒有忠誠？你有沒有將我給你最好的東西拿出來去服侍教會？你有沒有用心地按住真理來到去勸勉、去鼓勵、去叮囑弟兄姊妹？這些都是傳道人必須預備要回答的問題。但是主問你的問題就會是，你有沒有敬重你的傳道人？你有沒有當過他們是我所揀選、是我所委託他們去帶領你們、去教導你們、去牧養你們的？定還是你只不過當他們一班藝員來的，每個星期出來做場 show 感動一下大家？定還是你當他們是 KOL 在台上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甚至可能你會當他是一個小丑扮鬼扮馬在哄大家開心？你有沒有敬重你的傳道人的？不過保羅不單止講敬重，保羅在第十三節繼續講下去，他說又因為他們的工作，你們要用愛心格外去尊重他們。中文的翻譯可能真的突顯不到什麼尊重和敬重之間有什麼不同，大家又不妨聽一聽英文的翻譯，可能會幫助你明白敬重和尊重有什麼分別。第十三節 ESV 的翻譯，他說 To esteem them very highly in love because of their work. To esteem尊崇他們， honor 他們，還要不是說少少的尊崇或者間中的尊崇，而是 to esteem them very highly， 甚至是 esteem them very highly in love。 即是呢，你有沒有見過一個丈夫 esteem his wife very highly in love？ 啊，你記不記得這個丈夫是怎樣的？一有機會就會讚自己的太太的，在好朋友之前欣賞自己的太太， always 都為太太講好說話，將太太最好的一面 show 給人看。同樣我問下你，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太太 esteem her husband very highly in love？ 這個太太就會問丈夫的意見，她會聽丈夫的想法，她會尊重丈夫的意願來做決定。那些在旁邊不明白的朋友可能就會覺得，用不用那麼誇張啊，你煩不煩一點啊？唯有當事人才會明白，當丈夫很愛你的時候，而你又很愛你丈夫的時候，尊重不是屈服啊，尊重是因為你認定對方配得咯。保羅說 Esteem them very highly in love because of their work。當你見到你的傳道人是怎樣不眠不休地任勞任怨地去服侍這個會眾的時候，你可以回饋他的方法就是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咯，為傳道人講說話咯，去保護他們咯，看重他們咯，去珍惜他們咯，去祝福他們咯，寫張卡去 appreciate 他們咯，買份小禮物去哄一下他們開心咯。最冧的動作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我教埋你啊！你走過去跟你的牧者說，牧者啊，上星期你好辛苦預備那篇的講章，你好辛苦預備那份的小組的資料，我今個星期我真的很努力地跟著做的，我還有很多事需要進步，我請你為我禱告。我可以告訴你，作為一個傳道人，這個就是你可以給到我最大的敬重和最大的尊重。最後保羅說，你們應當彼此和睦。 Imagine 當傳道人是這樣忠誠地來到服侍教會，而弟兄姊妹又帶著這一份的敬重和尊重來到去對他們的時候，試問教會又怎可能不和睦呢？會眾又怎可能不同心呢？撒旦的詭計又怎可能會得逞呢？外邊的人又怎可能找到把柄來到去傷害傳道人呢？那福音又怎可能不傳開去呢？教會又怎可能不繼續增長呢？讓我祝福你的教會能夠靠著聖靈，藉著主的話語，為著福音來到同心合意，成為一個好好的見證，照亮這個社區。